Nyāng jī chīnbō tsōtān nyūmī jāng zōnglē mōlō chīnbō ngāp jā tāwā pārkara tāngāng tsāng tū shīmār dō tūmbā tūk jī jāng lā shīyāng tsā rā lō mā wī sāng kīm chā rā nyāng lā hā rā kāndā zōng bō mōlō nāmb rā shāng chā chī jā wī chān lēn chān chā pā jāng lā mī jāng lā shīyāng tsā rā lō jī mē tsōng chā tsōng bā tē lā wā pān tsō lā bā sāng jī yuán tā tsō Hoi panden jong ne rinpo chi, rim chu har dan la mara shiang tsar lo. Qin da jia wei liao du hua ru, xu kong ban wu bian wu ji de zong shen fa pu ti xin, bing qi ru li ru fa de di tin.那么我们继续讲。大门前性这样的一个法的殊胜性，那么前面呢讲本论殊胜性呢，就从本论的八问，一个一个在做讲解，而且大家需要明白，最近讲的这十几个偈颂啊，都是呢以一口喇嘛圈嚷这儿的注解为根本来讲的。而且他老人家就是金代的大圆满大成就者，是布妈姆扎的化身，所以呢，就是即时呢非常可靠。那么，偈颂下面的煎药的这个偈诗啊，都是呢他老人家写的。然后呢，是我个人依据这个偈诗再展开来讲解的。那么讲这个八温潜心的殊胜的内容的时候呢，都有依据的。这些呢，大家需要清楚。那么下面首先呢，补充一下前四个偈颂的精要解释。那么在八闻上，第一个偈颂是这样说到的：如上善传寇厥甘露河，居传承师天口经精化，就此底层修此行书腰，唯此无有错谬，喜色计。那么对于这个呢？曲阳荣之，他老人家是这样说道：“如实讲上面三种传承，一切侨居的精华，终极载一切的大甘露贺，以具有寇尔传承的至尊丧事的干天寇野精华作为壮宴，就此地著称一切修行心要的官要迷，无有错谬的全部。”社稷的论，唯一是这部侨居自论，是这样，他老人家做了解释。那么，同样的第二个偈颂，八闻僧这样说到的：凡说言辞造破解其奢，灰合寄生四修要诀为天寇诀说三住精华，此藐色论，如藐盆砖室。那么，一口喇嘛曲阳荣之，他就是说啊，在讲句的方面，很多宗派破例的凡说此句的糟粕都遮掉了。之后呢，慎重极慎的修持观要的很好作用的每位啊，全部汇集一处，而以自己的体验和至尊上师的口诀所著述了的精华妙味，全部终极了的。这部三说四论，犹如铸好了的上妙美味。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的确就是宰金性的盆子美食。它有三个要点。那么，第一个要点呢，就是舍其造破；第二个要点呢，就是回击妙味；第三个要点呢，就是以活力善助。也就是说，收线呢，悬料，这个悬料上面呢，非常。考究里面没有精美味的糟粕，或者皮壳啊，或者一半的材料都不取，要的就是具有精妙滋味的食物。然后这个料选完了，那么再回在一起，用火好好的煮。那么有了这三个条件，就能够做出一道精妙的美餐。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部法就是按这个方式做成的。凡是破例的这个凡说词句的糟粕都不要， 为什么呢？因为跟修行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都不取。那么唯一采取的就是极胜的修持的要诀，而且呢心一接触到就很得受用的，就像是很好吃的美味，这些全部汇聚在一起。那么第三个就是用口诀和体验的热量来注入它，就是在这些四修要诀上面，体验已经达到了纯熟，又有普贤上师的口诀，那么一传出来就是热乎乎的一个，那么这样吃下去就特别舒心畅快，特别有滋补阴阳的力量，能够吃到这样完全煮好了的上品美味，实在是三生有幸啊。好，接下来的集中上是这样说道：心恶习行善度黄帝章，处恶寇居金刚力开坑，正时正法善巧以润泽，此秒是论汝三窍农夫。那么就是说这一块也是对本论的一个殊胜性做一个解释。那么一个老妈曲阳忍住，他老人家说，在自己恶劣病心常常呢现心谈成此三度烦恼的皇帝上面，以能借法过恶的口诀的锐利金刚力现作开坑，又以正式宣说能承办接脱的道法的圣法，讲下法语，讲下法语后呢，以三窍润泽心田的缘故，此秒色论如同三窍农夫的记忆，是这样来讲的。所以我们需要明白这个农夫是怎样三窍的真知天地呢？他会研究这块地里面很坚硬又很荒芜，那么这就比喻我们病性呢很恶劣，不断的发出三度的行为，导致呢内在心底啊一片荒芜。那么这里采取的措施，那就是首先用力来开垦，再硬水灌溉滋润。那么这就是比喻政治性低，首先要破掉恶。那么其次呢，就是启发三。那么由于恶的地层非常坚硬，所以呢要事先把它揭发出来，不让它在心中存留。那么其次呢，这个三心特别缺乏，所以呢要用切拓的妙法，很三窍的滋润他的心田，使他的心渐渐的发出善来，而且呢逐渐的加深拓展，那么最后呢就变成了非常松软肥沃的心田，是这样来需要理解。然后下一个寄松就说到，出离性体晕软亮田种，散播菩提心之中之一，寂静方便圣成功德国，此秒四轮如仙界庄稼。那么就是说这块也是讲到本论的殊胜性。那么以后喇嘛曲阳攘尊他老人家这样解释，从轮回中处理的心就像是已经好好晕过了，变得很柔软的良田，在这里很好的播了具有二相的菩提心的种子，随后以寂止金藏的放别作为祝愿，而能够升起功德之果。因此呢，这部妙论如同仙界的庄稼一般。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要看到本论陈述我们内心的次第，包括四步。那么第一步呢，就是正好性地，也就是现修四格外前行，下慢无常库低业过，那么发起一心向从轮回处理的心，这也是堕凡晕过了心地的一个结果。首先是去掉对现世法的坚固执着，再是去掉对后世法的坚固执着，逐渐的心松开了，远离了很粗重的烦恼和业性，这就像是好好晕过了 变得很松软的良田。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播下种子，这是指进入大乘的修行时候呢，通过修四无量心、六度学处等等，布好了具有以智慧远大菩提、以大悲远一切众生这两种德相的菩提心种子。那么第三步呢，就是积极助愿。那么其中随愿上呢，修满叉和固沙利，以求快速积满质量。那么进出为愿上面呢，就是要念修金刚萨埵忏悔法，消除修正的障碍。那么最后第四步呢，就是获得成果，也就是在修上士瑜伽等的时候，能够升起先证的殊胜智慧，是这样子。所以呢，犹如仙界的庄稼，自然而然就有丰盛的成果，是这样来需要了解。这些呢，对于前四个寄诵机要戒示，全融入他老人家的金刚句呢，我把这个呢原汁原味翻译下来解释的，就是这样来，大家需要了解，是这样。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讲第十一个殊胜信，也就是宗嗣的记录。那么在本论的八文上这样说道：听闻众多繁琐次如颠，善巧回之亚宴，李宏图染匪居恩上士客川交自作慈雷为残杂于此。那么化鸠罗波切他老人家写八文的时候，就是说我本人也听闻过许许多多光说破例言辞繁多，以很多譬喻们三巧宣说法义的好经论。我本人也三场谢世，以文雅的霓虹啊，就是这个彩虹一半的无思议的言辞写成四篇，但是这样并不成为具恩深者上师纯粹的客串教，因此呢，我自己做的此类一个也没有掺杂在本论当中。那么从这里就大家可以看出来，这部论呢，完完全全就是迦卢尼尼哥普贤上师的一个预录。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花智仁波切是记录者，这本书是迦卢尼尼哥尊者的亲口传授的，这样的书生的一个叩授。这我打个比方来讲，就像这个坛经，坛经是六祖大师所说，由法海来记录那样，那这个时候不能说坛经是法海做的。就像那样，这个普贤上师叩授啊，就是迦卢尼哥尊者亲口传授的法。花智仁波切仅仅就是记录者啊，这样来必须要了解。另外呢，花智仁波切他老人家为了保持根本上师语录的纯正，记录的态度啊相当重视。这里明确的指出，他自己写的一个词也没有掺杂在里面，可见这完全就是迦卢尼哥尊者亲口讲述的，所以叫普贤上师叩授。那么下面又这样说道：吾等上师真佛陀处世，学以世间良辰妙愿辉，今你细思去日尚不久，如今金刚兄弟有见证。意思就是说，无比居德的上师正佛陀真正来到藏地的缘故，使得学艺的一切世间成了妙缘聚会的良辰佳时。那么这以后没有过多久的缘故，见过上师现在还健在的祖金刚兄弟们，得以这一部没有掺杂化智仁波切我自己词句的妙论，他们都可以做见证，是这样的意思。所以确确实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视的一个记录， 有这么一种书生性。那么这里说到经理细事，这个诗就是时代的意思，比如这个太平盛世。那么这个细事，这个细事是指上司出事的那一段很好的事情。那么意思就是斋日年歌上司来了，把这个学艺整个时间呢编成了庙院聚会的良辰盛事，成了特别好的一段事件。然后呢，斋日年歌上司现世如涅槃，现在你那一段时间呢还不久，是这样子。那么下面呢又这样说道：唯于借机善说正教言，清经未因已有圣世恩，圣界恭敬善信守书写，天际弟兄立引此戏乐。那么就是说，为了对至尊上师所做的前进因道者正式善说作以接济，那么由我化智仁波切之际的精进为因，再加上圣世生世，也就是指很好的金刚道佑的恩德，因此呢，我以圣洁和恭敬的善心自受熟悉了本论。那么对此呢，天和各位兄弟赐以喜悦的花是因利的。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华智仁波切说啊，当时自己的发心是想把斋日尼格至尊上师宝贵的口传教诲结集起来，流传后世，利无数的有缘者。那么为了承办这件事，需要因和缘俱具。那么这方面呢，发起了踊跃进进。那么外缘方面呢，由金刚兄弟的恩德自助，他们有的呢是全勤者，有的呢为善些提供智障的，有的呢是赐予安慰等等。这样因缘聚会的时候呢，自己完全是以圣洁恭敬的善心记好了这部论。那么在这间大事因缘完成的时候，诸天和金刚兄弟们呢，立因此戏乐。那么说此就是前次，意思就是大家都应当感到欢喜，是这样来需要理解。所以就是这个本论呢，有中世的记录书生性，确确实实有这样得到金刚上师或者说普贤上师叩受的加持力，一点不会有任何消失或者就是没有这个加持力或者金刚居变成别的一个分别心想法来描述根本没有，就是原原本本智慧金刚当中怎么出来的金刚居就怎么记录下来的，让我们呢完完全全可以相信每字每句都是呢普贤上师亲自叩串的书生的教授，是这样来让我们相信这个问题。所以华智仁波切呢，他也在这里些八问的时候呢，通过三个偈颂给我们做了具体的一个交代，是这样子。那么下面呢就讲第十二个宿生，第十二个宿生也就是入狱正佛。那么八文上又这样说道：日后出师妙院宿区曲，见此立区当与上师佛圣起亲于子圣界共经，硕硕书要自序无错谬。那么意思就是说，现在不在实践，未来将来到实践的居庙院的人们，如果见到三硕的这些例句，对于正等觉至尊上师佛应当圣气亲自遇到那样的身阶和共敬，对于上师所说的道的束腰，我认为无有错谬，也就是说决定无错谬的意思。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部书圣的宝典不是随意就能遇到的，因此这里就说妙缘速趋具，也就是缘分非常好，往昔种过三根有清净的善业和愿力的人才能遇到这部法。 如果这些居妙缘者见到这部普贤上师真等觉佛亲口说出来的法要，他根本没有被篡改，没有被破坏，没有其他的东西加工，完完全全包存了普贤上师当时的口气，应当在见到这部法的时候呢，升起一种我现在亲自遇到了正佛那样的正式生机和恭敬。大家清楚，佛有时候以色圣的形象现现，有的时候是以预言呈现，有的时候是在法身界当中做加持。那么我们遇到了这本书，就等于见到了迦卢尼克尊者的法身舍利，而且呢，每个字都是呢从正佛上师的大圆满智慧当中流露而现出来的，啊，所以呢，这跟普贤上师亲自给我们传授一样，我们应该知道，这就像我本人已经遇到了真等觉佛那样，要有高度的圣洁和大恭敬。那么其中这个圣洁就是自己心里呢圣心不异，迦卢尼克尊者说就是佛说的，这个法就是佛法，这样一来对这些语言就不敢有轻慢，而且会对每句都殷重的奉行。这部普贤上师的口首从外潜心说到内潜心到真心自分为止，这里面一路宣说了道的枢纽贯要，也就是怎样精去的关键，这每一处我都认为绝对没有错谬。华智摩诃给我们下了这样的一个结论，让我们呢就放100个心10000个心，完完全全一个金刚一般的信心来学修这样的法门，是这样的。而且大家需要明白，以华智摩诃的字歌25次听上师宣说宾士修的，比如说不共的5个前线，华智摩诃都修完了25次50万的前行修法，共同前行也是这样子，对于从下到上的每一步都达到了圆满的修量。那么这更加正上我们对于本法的信心，所以大家需要明白，他有这样大的一个正量，能够明见上师的心，能够明见法意。既然他认为所结记的绝对没有错谬，那我们就可以真实的译制这部法。哎，就像阿难尊者说，我说说的就是佛当时说的那样，他有不忘陀罗尼的缘故，我们现在就会有信任感，认为这就是释迦佛说的，不是其他人说的，这就可以信说。那么同样的道理，这部法就是普贤上师说的，那么这样了解后，我们对他就会相当恭敬，会发心这一生一世不离本法，一次又一次的阅读示威参照本法，监察自心，修持自心等等。就像前面说的，它叫做5乘20理，这就极其方便，一半的20理啊，讲上5遍10遍，先贤上也会感觉有些吃不消，但是呢，这部宝典事事都在向你开示修行的惯要，无论你看多少遍，它都在不断的给你传授，是这样子。所以这里讲到第12个宿生入于正佛这个八文上说到的内容呢特别重要，所以呢，我想这里为了大家高度重视，大家如实的了解事实情况，还是想重点强调一下，这样就对大家有所帮助。那么这里说到三述的此等例句，就是迦卢尼克尊者所说的修持方法，或者说真理所在之处，这个叫做例句。那么想修行怎么开展呢？无非就是在性上见到缘起法则和圣意本性，之后呢引导众生在真理之路上走，没有别的。那么由于这是实修要诀的一个之道，所以呢不谈别的， 唯讲怎么修行，世俗上我们怎么来把握心态，把心转成善心，乃至一言一心一举一动都合乎僧道的标准，而且要逐步的发展，把心完全摄入到大乘仙妙的珍贵里面。这里会很分密的指点哪些是内在心上的错谬处，缘起上是怎么错的呢？会道着什么后患呢？哪些是纯正的呢？怎么来引起善心呢？这样升起善心后有什么利益呢？怎样以其善心的方式把心呢完全引导法道上，让心呢日日夜夜予以增发修持呢？生意当中怎么来明鉴本性呢？如何回击因缘呢？等等等等。那么这一整套修行之道的利趣说得非常好，所以让我们遇到了它，就像已经到了一座遍布珍宝的金山里面一样。那么谁能够真正得到这些珍宝呢？或者说一个人在遇到这部法宝的时候究竟得多少利益呢？大家需要明白，这个呢取决于他本人的心态。那么有些人呢得上等，有些人呢得中等，有些人呢得下等。那么有些呢基本不得利益，这是这个缘。有些呢甚至出现过患。那么在这里话，智仁波切很慈悲，他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诫。当时在世的人由于对迦瑞尼格尊者有很深的信仰，他们一得到这本书啊，就会爱如至宝，把它呢当成法海当众的器证，字字句句呢都会收拾在自己的心里面。然而呢，这部法不只是为着当世的人们，还要为着未来长久时代的人们，去入大圆满龙清凝体心水法，做一个殊胜的指导，是这样子。所以呢，华智仁波切考虑到未来的人们，做了这样的指导全解，就是说未来有三愿的人，虽然没有当面见过这尊上师迦瑞尼格尊者，但是你们务必对于正等觉上师佛迦瑞尼格尊者甚至想亲自遇到那样的生计和共济。就是说人人要想到我本人已经遇到了无比殊胜的迦瑞尼格上师，这是多么幸运啊，他对于我的成佛之道能够做全称的最精要的指导，这让我啊省掉了多少曲折弯路啊！我只要一心听受他的教导，就能够自戒去入修行的深处。有了这种的生戒和共戒，那么对这里的字字句句啊，都会非常珍惜定待，就会得到极为殊胜的利益。那么大家需要注意，现在已经谈到最关键的问题，这是我们学这部论成败与否的关键，或者说能得到何种利益的关键。那么华智仁波切提出了一个最好的心态，那就是入于真佛的三界和共境。那么以这个心态，我们对法本的看待就完全不一样，也就会得到最商品的殊胜利益。那么我们想如何来体会这种生气和恭敬呢？我们首先讲到世间层面上讲，之后知道它肯定要比这个还要严重，要这样来体会。所以打个比方来讲，譬如世间众称会敬奉明俊的字意，为什么呢？因为它很重，所以呢毫不违背。那么这个先民郡主对他交代的事，他都会放在心上，绝不敢轻忽，说一就做一，说二就做二，看得非常重。这倒不是他把看透，而是呢他并作一个忠诚的心。其次呢，就像这个孝子读慈母的义训那样，虽然母亲呢不在世了，但是他对母亲呢有非常大的孝顺，所以呢母亲临走的时候给他的重要教诲，他会始终珍藏在自己心里面，一辈子按这样来做。 那么这两种人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他们有身经和共济。对孝子来说，母亲有大恩德，在他的心中的地位极高的，那么这种身经不会被夺走，而且呢他有共济，那么有了这个共济呢就不会轻视。同样这个忠贞也是如此。那么我们懂了这个以后呢，就要把这种身经和恭敬的心态提升，正确认识到这就是正佛上师亲自给我们传，他所说的话全是出于大慈大悲的心，是为着我们成佛在做知戒的指点。要想到这就是上师佛的预言，是他给我的一个义教，对于他的教诲我怎么能违背啊？如果你有这样的身戒和共戒，那学任何一句都绝对不可能轻视，不会自若万问，或者不屑一顾，或者呢拖延懈怠，不其修行等等，这些全部都会消除。后面呢我还要讲戒律尼格尊者的传记，这个非常重要，一定要慎记，这就是正佛的想法，不是比佛还低一点。对于戒律尼格尊者说的每个句子，你本人都要想到，这完完全全是在自私修道的战士，完全是在讲正念，完全是在讲菩提道，完全是在讲大圆满心髓法怎么进入。那么这样我们才觉得这个法太重要了。那么下面再来看是否具足身戒和恭敬的一个差别。如果自心没有尊者是佛的圣戒，对于本法不起敬重的心，那学了也没有很大的作用。那么相反来讲，有这个圣戒，认为这就是佛所说的，有经中，认为这里穿了极为殊胜的要诀，那么这个时候呢，心里会感觉像得了一个迷诀那样。说实在，过去的人呢相当重法，他感觉这个法宝太难得了，然后呢把它迷藏在自己的心里面，他会一点一点的去学，就像学迷津那样。过去这样的法是不清传的，比如说按这个一口喇嘛曲阳让住的规矩，如果你不修他是不给传的，修了才给传，不然就成了法不对际，成了又失误了。如果传得很随便，人得到和根本不修就会满带看清这个法，结果就不得利，是这样子。那么我们回想，为什么一定要有亲自遇到正佛上师那样的身戒和恭敬呢？大家需要明白，因为这实在不是供大家消遣的，不是换个花样听听，听完一次就算结束，它是让你一生不离的法。所以呢，没有高度的身戒和恭敬，你怎么会去做呢？怎么会一生事事都按照它来奉行呢？自会觉得法太多了，我听一听啊就可以了，了解一下，难道还要一个字一个字的修吗？每个字都必须刻在心板上吗？自己事事都记起，事事都对照，一辈子直到断气为止，心心念念全部都在这上面去修，更是根本没想过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学这个法就起不了大的作用。不像一个人花了千两黄金，越过千山万水去求一个几句话的秘诀，因为得到他太难，所以呢肯定把那几句话封信一阵，这种态度根本没有了。同时我们需要明白，譬如过去佛穿这个法具镜的时候，都是呢根据弟子的情况来穿的，有的穿一个偈颂，有的呢穿几个偈颂，那么弟子们呢下来后呢专门修这个偈颂，结果很容易修行成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相信这是佛他给我传的，绝对无错谬，而且呢最应我的计。之后呢，由于他精忠佛的法教，马上就去修行，就能解决大问题。而现在的人呢，很多法已经传下来了，但是呢发现 他对法根本不尊重，没有几个人专门大做修行四修的。那么有的人呢，就连想要一生修这个法的心都从来没有升起过的，不断的传下去，对他来说不过是被动的听一听，这就成了法很宗性很轻，这个过患是很大很大的。那么总的来说，对于一道的本法，首先一定要有我本人已经与道呢加瑞尼哥上师佛一模一样的圣戒。其实呢，要认识到这就是上师佛对我做的最慈悲的教诲，然后呢十分恭敬他，一定要有这两个条件，才能得到上品的殊胜利益。那么之后呢，你会相当珍爱这个法，就像病人珍爱能治愈他疾病的药品一样，他会非常精忠大欲望的话，一点一滴都非常认真的照那样去做，这就产生效果了。那么后面呢，华严仁波切还很慈悲地为我们作证，就是说上师所说的这些修行的术要，我自己认为没有错谬，意思就是说决定没有错谬，这样我们就放心了。而且这里说啊，说说术要，术要这个术字啊是门上的转咒，音声为要害关键等等。那么这部法里面讲到的修道的这个关键，修道的要害，就是直接给你点明要走的路，就是按那个方向走，这就是关键。而且呢，一旦你报了它，马上就能够入道，可以说直接会入道的，没有找到关键就打不开门了，也就进入不了了。那么在这一切所说的术要上面都绝对没有错误的，所以呢，我们按照自己给定的要句去修就可以了。这里不必要自己研究的，自己研究的话，过了300辈子也研究不出来什么一个东西，因为你非常陌生的、没有做过的戒脱道，你盲人一般怎么能依靠自力进入啊？是这样子啊。所以呢，一定要按这个普贤上师叩说那样一教奉行，没有别的。那么总而言之，我们一定要有入于正佛上师那样的圣戒和恭敬，对于本法要有高度的信仰，这是最关键之处。所以呢，我再三强调啊，是这个原因。那么接下来就讲啊，最后一个殊胜，也就是说第13殊胜，就是回向的殊胜。那么在八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如是若有从彼能获得三根义父为主父母中为圣世色，收行殊胜教，成就圣果，回向作起。念第三句的时候，在色字这里要听一下。那么这一个偈颂讲的呢，就是说从结记这部普贤上师口授的善说，能获得许许多多的善根。那么这些善根呢，全部布施给父母有情，让他们每个人在菩提道的初中后三个关键上都能成就他的因。其中第一个关键，那就是遇到殊胜的三知识，得蒙摄受。那么第二个关键，就是按照三知识所说入教受行。第三个关键，就是由此成就无上的殊胜佛果，是这样子。而且这里最后说到回向作契因，大家需要明白这个果观的因，所以呢因最重要，因有了果自然就出现的，因此呢回向全部都集中在因上面。所以呢这里是说啊，一切一切的善根都回向给有情，让他们实现这三宗殊胜的正因。那么有了这些因以后呢，就都能够圆满成佛啊，的确就是这样的。那么这堂课的重点还是我给大家做个思考题，让大家呢仔细的思维。那么第一个思考题呢，就是华智仁波切是以何种态度记录本论的呢？细心体会这一点，以证障对本论的敬重性。所以呢，思维这个特别重要。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为何要发起 与本法入于真佛的身界和恭敬呢？如何体会这种三心状态呢？这两个问题啊特别重要，所以呢，请道友们呢很用心的、很仔细的、很重视的状态呢思考这个，如理的思考，对大家学这个普贤上师口授啊有很大的帮助。那么今天啊潜心的课呢就讲到这里，下面大家按照普贤宣品做普解回向。
我以道。